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得胜，现在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昨天晚上刚从广州回来，所以比较赶一些。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好，上帝的话语打开以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叫我们能够察觉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好的一个环境，那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积极在一起来唱诗赞美你，来祷告，来互相彼此的相爱。但是你竟然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叫我们感恩。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近因为人人家园的事工已经扩展到中国不同的地方，而我是属于这个衔头叫做华夏地区总监。为什么用华夏地区呢？因为我们可能会到台湾去，如果你到台湾去，你的名卡说中国什么什么的，那就很麻烦，所以就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字眼。所以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得从香港的同僚那里接管他们所做的。因为开始头几年在中国的事工都是由香港的同事们所负责，但是因为香港的同事在概念上面跟人人家园的这个工作不大一样，所以就发现他们不是很适合。那些对我背景不大理解的弟兄姐妹，人人家园是做扶贫工作的，就是把义工召集在一起为贫民建屋，所以得用手的。所以香港的同僚认为我们香港人是不用手的，我们只是做募捐的工作，我们这个肮脏的东西我们不做。所以后来就发现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基本概念，所以他们就要求我去接管整块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包括新加坡在内所有有华人的地方，所以才叫做华夏地区。那也就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就得常常跑到这个香港去。而你们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一系列的丑闻，对不对？那丑闻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刚好在香港。你知道香港的通讯媒体的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迅速非常快的，而且他们是专门会挖人家的私隐的那种的行业。而香港到处都有报摊，对不对？所以你一到街上就到处你转来转去，到处都有人在那边摆这个摊子。而当这个丑闻刚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刚好在香港。然后他们差不多每一次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也碰巧也在香港。所以你一到街上去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杂志摊啊什么的，都好像有一点铺天盖地的一种 的概念，就是所有的照片什么什么全部都跑到上面去。而是挺令人觉得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新加坡媒体也当然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也有邀我去发表一些意见。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个人的私隐啊什么的被爆出来，那当然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从这个包括的人数方面来看也是很可怕的，就一个陈冠希能够有10000多张的照片，而且包括了许许多多几十个女星参与里面的这个情况，而就暴露出当然他们娱乐界里面一些丑陋的一个现象。这当然我们都大概知道娱乐圈也不是什么太过 光明正大的一个地方嘛，当然有这一些情况。我不是说所有的义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所暴露出来的情况竟然是那么糟糕的一个情况。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比他圣洁多少多少，做这种量方面自义的一种的比较。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他的这个情况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香港媒体做出的一个报道，就是所有中小学当中超过60%已经看过这一类的照片，因为从 internet 里面就传得很快很快的，所以就引起了许多的争执，许多的反思，就是我们香港，不是我们香港社会到底是在往哪一方面去走。而在这整个情况底下，教育界应该往哪一方面去走，做老师的应该怎么样去教导他的孩子，做父母亲的应该怎么去教导孩子。然后他还有很多后续的情况发生，例如说陈冠希的父母亲跑出来道歉，而这个陈冠希本身已经是29岁了，那你说父母亲为29岁的孩子道歉，另外一个课题是你要道歉到几时，就是孩子到哪一个时候才算是自立啊？所以种种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因素，我们以前都盖得蛮好的一种的东西全部给挖出来，就是非常丑陋，非常难搞的一件事情。而我在香港有好多同工，以前的朋友，以前是当牧师的，其中有一个叫梁廷义牧师，梁廷义牧师是沙田浸信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众同学当中的一个，而且蛮木讷的一个人，我听过他分享，我觉得这个人，哎呀，他想要做牧师真的是很惨啊，好像不是很会讲道。但是他的教会今天有3800人那么多，在香港算是 mega church 的一种情况，因为他很努力的好好去做他当做的工作。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谈起这一类的情况，就是他前面是怎么走啊，他们前面的路线是怎么样了。杨牧师说，其实我们香港人是见怪不怪的，过一阵子就 OK 啦，就是还敢用的啦，就是这样子，见怪不怪。所以我现在非常关注他们这一些艺人的下场会如何，是不是还是能够混下去呢？还是就给这个普罗大众给遗弃？因为他的下场就会告诉我们香港社会在道德上面他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啊。但是梁牧师说十之八九就是照常运作，就是继续下去。我们也知道有关的女星们已经开始拍广告啦，什么什么的，就是已经过去了，就是也接纳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也是很糟糕的消息，就是说至少在香港社会里面人的道德水准又往下走了一级。当我们追根究底的时候，我觉得这跟克林顿总统很有关系，因为克林顿总统是差不多是第一个有丑闻而不坚持不下台的一个美国总统，所以他就树立了一种的榜样吧，就是如果以后你被抓到的话，你只要厚着脸皮硬冲的话，十之八九就应该越名的那种概念。所以包括邻国的一些部长级的人马，有丑闻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硬着头皮就硬冲过去。当我们在看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令人心寒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1岁，那你看他们，你知道他们 internet 跑来跑去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前景是什么呢？在整个世界对他们的影响那么大，那么负面的影响，他们该怎么办？是不是我有些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是有一点悲观的情况，好像梁牧师所说的打海干庙个捞，就是这样子，是很难越过的，你就得接受这是一种世界堕落的一种的现象。今天早上的经文就给了我们的一些指示跟一些的提醒。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得胜的这个把握？如果你说你有得胜的把握，这个得胜把握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而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是可行的？或者是好像梁牧师所说的，它是一种 no choice 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常常在教会讲道也好，你在主日学教导也好，我们都在寻求某一方面的一种的方程式，就是说我有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去解决。 同样的，在香港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在想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何开始。很多人有很多意见，说哦，你要从基本价值观开始，从家教开始，从社会什么开始。我记得在电台接电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千错万错都是社会的错，差一点就说是 BAB 的错，什么都是政府的错，所以整个东西都是政府的错。当我们在想这个方程式的时候，是不是人生的答案就是这样呢？就是有这个恶者在上面，有这个困难的情况，这个堕落的情况，就有一个方程式去对付。当教会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说把孩子叫来说 OK， 你不可以上 internet， 你这个 internet 的时间从哪一个时候开始等等，这一种方程式的做法是不是会奏效？或者是我们就采取一个蛮认命的一种的概念，就是啊，反正就是已经完蛋了。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得胜，差不多是一种轻描淡写的一种的情况，就是当然是得胜的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凡爱生他之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对第三节是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困难，是没有办法转回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事工有一件令我非常意外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有许多人，他实际上虽然整个情况是蛮糟糕的，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很快乐的，他实际上还是能够过他的生活，他实际上还是挺有理想的一种情况。你晓得中国，我们常说的中国，我们说大嘛，对不对？因为它真的是超大，我每次去那边我就想，哇，那个施工是很大的。我在广西的时候他们就提到扶残的工作，扶残就是帮助残疾人士的工作。那我就在想说，哦，好了，我们给他一个 target 了，我们说我们可以一年建100栋房子吧，哦，很多了，100栋房子。那个负责扶残中心的中国官方代表人说，啊，100栋房子啊，我们的需求是三万五百栋房子，那么多。而在中国很多时候你说到困难的时候，香港是道德上的困难，但是中国是物质上灵里面缺乏的那一种的困难，也是一样的。当你在那里你看电视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能够逃脱这一种的困境。中国电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很多写实的一种的报道，最近啦，我发现啊，就是说他跑去探访某某人，这个人老年人啊，他是给孩子丢弃的。我最近看到的有两个，一个是87岁的老妇人给孩子丢弃的，他就去拍啊，孩子怎么骂他啦，啊，孙子怎么这孙媳妇怎么把那个粪便倒在他身上啦，这种东西就是照实拍啊，怎么吵架啦，噼啪啦的吵到很大。第二则所看到的是一个继母怎么样把两个孩子拐到另外地方卖掉，啊，把他丈夫的两个儿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把他给卖掉。所以那个电视台就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美好的 happy ending 的一种的概念，他就是拍到后面就不了了之，就这样子就 stop 在那里，就是 OK 了，就是人间惨剧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这种情况的时候，正如香港的这种道德情况，也是觉得很心寒，怎么办？在前面怎么走？但是令我意外的就是，我们的同工好像还是很有理想化，而这是蛮奇怪的一件现象。因为人家园所聘请的同工们应该都不是基督徒，因为在中国你不可以在聘请人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违反当地法律的。所以先前所请的这些同工们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但是其中有好几个负责人是这一个职位蛮高的，有几个是专业的 architect， 那我就问他说，诶，你怎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是 architect 嘛，你懂中国现在每个人在挣钱嘛，你怎么不做挣钱的工作，你来做这种工作？就连我们新加坡人，你说你去做一些什么慈善工作的，哎呀，薪水很低就不做了。但是他们没有宗教背景，他没有一种说，哦，基督的爱激励我做什么东西的，但是他愿意做啊。我问你为什么愿意做这样的东西？广东我问一个，广西我问一个，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他说，因为我认为人生应该有意义，人生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我就不甘愿我的人生就这样子过去，所以我说我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我愿意做一些令我快乐的东西，对，而令我快乐的东西是令别人快乐的东西。我就很惊讶，怎么没有宗教背景的人能够有这一种的理想。而当你跟着他们往比较偏僻的地方去的时候，就开始知道为什么有这一种的概念。我们这一次是到大麻风病患者 的地方去，因为人人家园跟大麻风协会就建了好几栋，所以要去巡查，广西也有，广东也有。在广西这些人住的地方就是很偏僻很偏僻的乡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 Simon 跟慈君那些地方，那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啦。但是广西这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它的风景是很美很美的，你懂桂林齁，桂林的那种，桂林是有水啦，但是广西另外一边是没有水，但是它还有那种山，所以很漂亮的重重的山，你的吉普车就在里面走，只不过那个路是迷路，所以你就砰砰砰砰砰，头至少敲到那个东西至少十次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大麻风的一个婆婆，他就是偏僻的地方，看见我们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中国共产党万岁。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中国共产党。他差一点就要说毛泽东万岁，但是毛泽东已经死了，就没有可能万岁，百岁都不到，何况是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不是不是，那我们就说，哦，我们是农人家园这个扶残工作的人士，哦，那就很高兴，因为帮助他的人出现了。哇，那跑进跑出就说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吃饭，吃个饭啊！我说不吃了，我们要走了。他就跑去抓一只大母鸡，哎，你吃饭就吃杀这个母鸡给你，用他当地的方言杀母鸡给你。他说不吃，他就一直外面水果啦什么的带来带去，都死都要我们留下来。我差一点就以为他会把外面的牛给圈进来，你留下来杀牛来给你们。那最后来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带了很多东西来。他那个水他就分每一个人一瓶凤梨水，然后我们随行了有一个菲律宾过来的一个麻风协会的一个同工，他就立刻开那凤梨水拿来喝，你懂吗？我知道今天都不敢跟他讲说其实那个已经过期很久了。我一看从华文字里面上到2006年能保这个保质期只有六个月而已，他这个对吧 ？It's very rude not to drink your 东西。这那个时候那一种的快乐，那一种温馨的那种感觉，就立刻回来了。那我就发现到我们不属主的同工们有这一种的认识，这一个得到协助的人有那一种的快乐。所以在这一种非常难的情况底下，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当中，你看到的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快乐，跟香港这一种道德败坏的情况相比，跟整个中国大陆扶贫扶残工作困难的程度相比，它好像是一道曙光一样子，在这么黑暗的一个地方里面它就显现出来。我想你可以跟 Simon 跟慈君谈这种东西，他也会跟你讲同样的东西，就是你在当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种的快乐，这一种的非常真的一种情况 的冒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岂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基督徒做的才有？岂不是这个整个世界已经是走到一种末路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出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从归正的神学论里面，我们知道有普遍恩典，我们知道有特殊恩典，而你不管是普遍恩典或者特殊恩典，它都是源自上帝而来的恩典。为什么不信主的人能够尝到这一些 的喜乐跟理想呢？答案是因为他在普遍恩典里面比较靠近上帝的真理。所以不管是谁也好，他信主不信主也好，在那个时候那个时段，他是比较靠近真理的，他是比陈冠希靠近真理的，所以他就尝到了真理所带来的喜乐和平，真理所带来的所有有关乎于真理的东西。所以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其实就令我想起了另外一段主耶稣所讲的经文，也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下来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有关于自由的事情。因为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就好像刚才使徒约翰再一次所说的，凡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这是一样的一种概念。所以他是使徒约翰是从耶稣那里得到这一个教训，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是我的门徒。32节是我们很清楚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能够脱离所有的捆绑，所有罪所产生下来的捆绑，得以完全的自由。然后我们下面有一节是我们在突破中心同工常用的一节，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含有巨大的奥秘。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在说，我们常常在思考教会的前景或者个人生活方面，我们常常在找一个方程式，一个 formula， 因为我们很习惯这一种 的做事的 方法。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一二三，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种态度，不管那个 formula 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有恐怖分子逃脱的话，就来一个铺天盖地的，连在 Poker Center 吃饭都不得安宁啊！国会议员走过来的，你可以找这个人，你搞错啊，找这个人怎么找？你们去找啊！我们因为 formula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知道这个自由是真理来让你得到自由，而耶稣也宣称我就是真理。所以，当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普通这整个世界，他越发靠近真理的时候，他就能够享有真理所带来的自由。所以什么是真理？真理包括我们必须爱别人，我们必须有一种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一种的理想。当然我不是说我这其他不信主的同工是蒙恩得救的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一方面他已经尝到了不骗恩赐所带来的一些的果实，所以他从里面能够得到这一种每一个人都立刻认得出来的一种的喜乐，一种超属世的一种的感受。所以甚至他愿意说，我就要放弃我们这种普通社会的一种追求金钱的这种的现象，我愿意跑向一种理想，去愿意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这是很可贵很可贵的事情。当然我也一直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真理的本源。所以答案不是方程式，答案不是去找一个应对的方式，或者水淹土盖，对不对？兵来将挡的那种处事为人的办法，不是的，而是打从心里的一种完全的改变。我们要如何得胜呢？使徒约翰说，第四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当我们乍看的时候又好像是一个方程式， OK， 你要得胜世界你就要有信心，你有信心的话你就能够得胜世界。其实从原文的概念来看，信心英文翻译本是 faith， our faith 比较好的一个翻译 翻译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种的相信，而不是一种理性上面方程式的相信而已，而是整个差不多是说你的 DNA 已经受到改变的一种情况。 DNA 受到改变的人才能够得胜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DNA 是上帝儿子的 DNA， 所以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在这一种情况底下，你才可以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你已经得到了真自由。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诫命啊难守啊，在一直在这一方面一直在滚，一直在挣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基本的 DNA 没有受到改变。我们以理性的方式，我们看着主耶稣基督说 OK 啦，我相信你啦，因为如果我出去给大卡车撞死，我就能够去天堂，所以这个是一种的交易，我相信。我没有打从心里面得到真的自由，而当我得到真自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诫命不是那么难守的。我们一生就是在这一方面的挣扎，这一方面的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实在是给人一种错觉，也给了我们自己一个错觉，就是你说信耶稣得平安，他说 OK 我就做一个认罪的悔改，那我应该有一个 magic 的平安，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成圣的过程是很长很困难的，而在这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逐渐的把我们的老我给舍去掉，而认出我们的 DNA 已经改变。那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所以我们一直拉着很多很多旧的习惯来，一直不能够除掉它。但是除非我们是完全已经给上帝的儿子改变，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诫命是很难守的，很困难的。我们最主要的仇敌有好几个，当然我们常常说是社会的错，社会有很多给我们很多的压力，那是肯定的。我们也有魔鬼作为一个仇敌，魔鬼是我们仇敌，但是其中最大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仇敌。因为直到后来我们还是非常非常自我的一个人。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英文书，叫做 Blue as Jazz， 就是好像爵士音乐的忧虑吧，我觉得它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是由一个叫 Donna Miller 的人所写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的一个作家，你懂，很多时候你拿所谓属灵的书籍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经文啦，跟你解释啦，那种比较好像上课一种的概念。Donna Miller 是很 hippie 的一个人啊，好像CP4的那种的写作方式。我想他整本书里面好像一段经文都没有吧，他就一直在讲他自己信主的过程，如何在传统教会里面他实在待不下去，他如何在整个概念里面跟别人不一样什么等等的。但是他还是回到非常基要的一个教义里面，这是比较可贵的一个地方。他里面有一个形容词，我形容的一个方式，就对于人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罗拉米勒说，他有一天忽然间发现，这个世界，我的人生就好像一出戏一样，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人生如戏嘛。但是他说，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人生好像一套电影，但是这个电影跟别的电影不大一样的，就是我是电影的主角，我不单只是电影的主角，而每一个画面都有我的存在。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的人生是一套电影，但是这个电影跟我们普通电视看的电影不大一样。这个电影里面我是主角，不单只是我是主角，每一个画面都有我的存在，因为是我的人生嘛。罗拉米勒说，这样子一来，每一个人都是配角，每一个人进来我的这个电影的画面都是为着我而来的，我是中心嘛，我是电影的主角，所以每一个阿狗阿猫进来我的画面的都算是配角。讲来讲去就是我是我的人生的中心。他从这个概念里面伸展出去的时候，他发现包括如果他还没有结婚，他说如果有一朝一日我去娶一个太太的话，我不是因为他而娶他，你懂吗？是因为我是主角，他要来做我的配角，所以我娶他。所以我不是爱他，你懂吗？我是爱我自己，所以我要爱一个可以配我的一个人。所以追根究底是我是中心点。而 Donald Miller 说 That is where the problem is， 这个是问题所在，就是我是人本的， 我是以我自己作为中心点的。除非我认识到上帝的儿子叫我得以自由的原因，就是让我从我人本的这一个以我作为完全中心点的这个地位解放出来，否则我是不能够理解圣经很多很多方面的教训。哦，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所说的是对的。其实在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常常想，我为什么跟我太太吵架？我为什么不高兴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对某某同工不满？你想来想去还是因为是我嘛，我是主角嘛，我这个我画面嘛，你这跑进来就不跟着我的画面说走，我是导演，我是编剧，我是自导自演，自编自导自演，全部都是我嘛。你只不过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配角，包括我太太在内。所以当你做一些事情不是很配合我的时候，我不是主角，而你变成主角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甘愿。怎么我讲的东西你不听？因为 this is about me, you know? Donald Miller say, that is where the problem is. 我觉得他所讲的是对的。除非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主角，我们因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把我们从自我的这个约束里面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发现基督徒的道路实在是很难走的，他的诫命实在是很难守的。除非我们认识真理，变成真理的一部分，我们是不能够得到自由的。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者是迹象，就是可以在我们跟彼此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觉得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这个是个人的信仰。而我们从宗教的概念里面也有这一种的概念，就是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你说你读经祷告灵修，这是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情，我就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当然这是重要的。但是其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有关于我们跟如何跟其他人相处的这件事情，就是上帝愿意我们与人彼此的相处。而使徒约翰一书，特别是约翰一书，特别是在这里强调，如果你说你是爱上帝的，如果你说你是得到自由的，那你怎么知道呢？约翰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有没有爱人，你有没有去爱别人，你有没有去跟别人相处，你的生命是不是影响别人的，或者是只是 all about you 而已。所以约翰在第四章第七第八节里面非常一针见血的说，你不可能说你爱上帝但是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你不可能说我爱上帝但是我整天就是脸臭臭的一个很不高兴的一个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上帝而生，而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本来就是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 Donald Miller 在他的书里面甚至大胆的说，一个人独居就是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这是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常常因着文化的关系都非常注意自己的私隐，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私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建的屋子是越建越大的，对不对？而且当越建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跟其他人的那个距离是越来越远，这就表示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自己一个人嘛，对不对？我记得去印尼探访一个我们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应该算是同工吧，他不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他是住在一个 village 里面，因为这是超级富可敌国的那种情况。首先那个车子去到了一个地方，你首先看的是某某人的 village， 然后车子还要开十分钟左右才能够进去，你懂吗？好像 Istana 的那种概念。走过的时候就看见，哎，这个是 helicopter view， 这个是什么什么？他的屋子前面有一个18 hole 的 golf course， 个人的，有那么大，走到后来在那边。你可以想象你去做探访的时候，你在前面叮咚，不如在哪里，他们那么远的地方。新加坡差不多也一样，你一旦有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篱笆跟别人隔掉嘛， 跟政府组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买到那个 corner unit 的话，啊，他让你买前面的那段，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做一个 gate 跟他 block 住别人，不让他进来，啊，越远越好，这是我们的概念。多纳米勒说，不是的，圣经似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彼此相爱，你没有跟人住在一起，你怎么彼此相爱？所以在美国有一些教会，包括多纳米勒的教会，就会把所有的钻石王老五招起来，钻石小姐们叫起来，说你们独居不好，你们应该三四个人一起住在一起，租一个房子住在一起，学习怎么彼此服侍，彼此的相爱，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跟你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过你的生活的。我就曾经到过这样的一个教会，而 Donald Miller 就讲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跟几个钻石王老五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啦，男生住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屋子乱七八糟的，就是碗碟也没人洗啦，这个东西也没人管啊，什么等等，乱七八糟的。但是他说，就是从那里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而不是自己待在自己一个房子里面过自己一个生活，生命跟别人没有一点的接触，或者是非常自我的，就是我高兴我才来教会，我不高兴我就不来。当他被逼跟众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有很多东西口里你是说是的，我知道我相信，但是实际上你是做不出来的。所有结过婚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在结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婚姻会把你最好最好最美的一方面给呈现出来，但是他也会把你最不好最不好最丑恶的一方面呈现出来，对不对？它是一种的考验，它考验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理解圣经，你是不是真正的就照圣经所说的而行。我有一次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说圣经是这样子讲的，我们应该什么什么，我太太说你整天都耍这种不公平的手段，拿圣经来压我但是它确实是这样子啊，你是不是相信圣经所说的，相信的话就是这样，他把最好最坏，哎 ，by the way， 那个是很不公平的做法哦，所以不要去学。他是把我们最好最坏的一方面拿出来。而多纳米勒说，有一次我就跑到我们一个钻石王老五的一个其中一个 community 去探访，他就发现这个 community 跟其他钻石王老五的窝不大一样，每样东西都很干净，井井有条，都做得很好。他发现其中有一个男的。叫做 Mark， 就每一天早上他就帮他们洗，你懂吗？洗碗啦，洗什么扫地的什么。其他的钻石老五就很高兴啊，这个人在做嘛，就反正都在做。他就觉得这个 Mark 怎么整天在做这种东西，他就问他说：“哎 ，Mark，Hello，It's not very fair, right? Everybody should go and do their thing. How come 你每一天就是你自己在洗，这不好。”Mark 说 ：“You know, Donna, if I do not wake up in the morning dead to myself and alive to Jesus Christ.” Then I'm not worthy to follow him. 他说，如果我每天早上不是起来的时候，不是我的旧我已经死了，而我在基督的心我是活着，我就不配跟从他。哇，我这看这个人的从圣经的理解怎么会那么好，怎么会那么深，怎么会那么有这一种的爱心，我就知道这个 Mark 比我这个人更靠近真理。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说，哎 ，Hello， 这个是你的 ，OK。这个臭袜子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去？因为吉利嘛，这个应该做的东西嘛。但你说主耶稣会怎么做呢？我不大知道，但是我大概想他会以爱心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以我这种自义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考这世界的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得胜的办法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某一种的方程式或者有一种的能力来得胜，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就好像上帝的儿子所说的，若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我们要回到自己本身，整个人生整个信仰架构追根究底到底是为了些什么东西。使徒约翰写得那么轻描淡写，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就是他形容的是这一种人，这一种已经知道自由的人，这一种已经把世界当成是粪土的这一帮人，这一种把上帝诫命 认为不是难守的这方人，这些人就已经胜过世界。这整个世界将会就如主耶稣自己所预言的，越来越糟糕，因为末世就要到了。我们的孩子所面对前面的道路会越来越困难，除非我们能够让他们知道，除非我们自己本身也知道，得胜的秘诀不在方程式，而是在于归主的那个奥秘里面。除非我们的人生完全改变，正如主跟尼哥底母所说的，除非你重生，要不然你是不能够得胜世界的。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的方法没有它的效果，有一些建议是有辅助的方式，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工具，到后来还是主所问的问题，对我们所问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属我的，你是不是真的是得自由的。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你就真自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当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它真的是每一个时代都在光照我们，指出我们当走的道路，但是同时我们得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所面对种种的困难，从社会上的困难，从恶者来的一种的试探，还有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种种带来的包袱，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把我们的重担都挪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时刻的提醒，时刻的光照，好叫我们知道只有信耶稣，只有把我们的人生都交托在他手上的人才能够得胜，才能够胜过世界，才能够说出你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特别在这个群体里面，主求你，主你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确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把我们的自我放在一边，而把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诫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跟着他所指示的去行，因为这是他所要我们所做的。帮助我们，叫我们有朝一日真正能够打从心里面来说，主你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我们的确已经得到真自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